停下匆忙，卸下心房，
唱歌聊天说日常，
欢迎来到
K 歌书房。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K 歌书房，我是老苏。
Hello， 我是 K。
怡君，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叫做什么呢？
这一集呢，要讲高敏感的这个主题，因为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就是在下，你好像就是高敏感特质的人，对吧？
对，我们的主题终于突破两个字了，变成三个字了，
而且终于是你的主场了，高敏感人。
经常都是我主场，好不好？就是只要比较负向的主题，都是我的主场。
没有哦，今天的高敏感应该是一个现在常常被讨论，然后充满着天赋正向的一个标签。所以呢，我们今天来重新的跟大家讲一下高敏感的孩子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学校的生活里面可能会是什么样貌。其实我应该是受害者，我觉得。
为什么是受害者？
不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高敏感的了解度是什么，但是就我自己而言，我的孩子从小开始，他就是五官非常敏感的人。那这个我觉得是高敏感族一个很强的特征。当然他也有分很多心理敏感，但是心理敏感比较主观性。那孩子呢，在这么小的时候，他的五官会放大他所有的接收讯息，其实对一个教养者或者是养育者来说，真的是蛮辛苦的。然后特别是我又是一个极度迟钝的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真的一度觉得，哇，这个小孩怎么这么难搞，怎么会这么的神经质，然后怎么会一直找我麻烦。
可不可以举例一下呢？
我觉得大家常听到的就是那个衣服的线头嘛，他只要有一点点线头就是要剪得光光的，他宁可把衣服剪破，那个都不可以留下任何一点痕迹。那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听觉，他可能常常就会觉得，尤其是特别小的时候，常常觉得听到一些频率，好，他常常说哦好吵哦，但我什么都没听到。然后不然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一个味道，他对味道也很敏感，所以你要带他去菜市场啊，你要带他去任何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他只要一踏进那个门口感觉到一点气味，他就是完全不行，那你就不可能再接下去做任何事了。所以因为他的五官很敏感，他连买衣服都很困难。他一条裤子大概要试穿二十几件才有办法找到一条他能够穿上去的，其他的在一半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在很多方面他在生活照顾上的确都非常不容易，特别是他没有办法说出台他自己的情绪感受。
你刚刚讲的我都超有共鸣的，知道吗？
怎样，你也是这种人吗？
你刚刚讲的，只要有一个标签在那边，就会让我浑身不舒服。然后那个床啊，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好睡觉的人，我很容易热床，原因是因为那个床啊，它只要一点点不对劲，我可以感受得到它，然后就会一直很难入睡。我以前小时候听过那个故事，不是有那个公主吗？不是叠了很多层被子上面，下面
豌豆公主，
对，哦，我就觉得我好像那个，就是只要有一点点不对劲，我就很难睡。然后包括所有的味道都一样，就是我很容易吃到那种肉类里头的一种特殊的味道
啊。对，难怪你知道他就会跟我说他不要吃任何的鸡腿，
对，
因为他说鸡腿什么卤的炸的会有什么血味，会有鸡肉特别的味道，哦，好烦哦，真的。
你知道我那时候去美国看我太太嘛，因为她去留学，你知道外国的那个鸡肉啊，那些其实他们都没有像我们台湾有放血，所以说他们的肉味都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其实我去那边我真的没有办法吃下任何的肉类。所以后来啊，你知道他们为了我，他跟他房东啊，为了我，他们特地到那个德国的市集，然后去买人家天然那个养的那种猪啊，那种鸡肉啊，那种是比较没有味道，我就比较有办法吃下去
啊。真的是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们的感受力也特别强。你知道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可以跟我讲说他很享受，妈妈你有没有听到那个水在冲茶叶的声音？我真的听不到好吗？ 然后他就会很享受说，哦，那个水冲到那个茶叶的声音好好听哦。然后不然就会跟我说，妈妈，我很喜欢听那个气泡的声音，那样呲呲呲呲呲的声音，然后他就很享受。然后在网络上，现在长大了就会去找一大堆这种声音来疗愈自己耶。
可是好，你刚刚说你是受害者，其实对我来讲，我才是深受这种困扰的人。嗯，我从小到大都被视为一种很龟毛难搞的人。有时候有很多人可能会就很不耐烦，哦，你怎么这么龟毛，你怎么那么难搞。我自己以前常常觉得我自己很神经质，或者是甚至有点钻牛角尖。那其实在那个生命的前半段，其实我们常常是对自己产生一种自我怀疑，这种没有自我认同的感受。
对，
后来一直到高敏感族这个名字啊，更被大家认识了，可能就是这一系列的书出版之后，嗯，你知道它有一个高敏感族量表，
嗯，
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下，很多人应该都有做过这个量表啦，但是你知道我不是只有高而已哦，我几乎是满分。
好，我深深的为你觉得 sorry， 因为你的人生应该过得很辛苦。我是没有做过那个量表啦，但我想我应该不到五分吧。
那我们来念看看哦。第一个，
好好，
对噪音、对强烈的气味会感到困扰？
完全不会，我整个会变成白噪音。
独处再久都不会觉得累，跟外人在一起不到两三，
不可能，我独处30分钟就可以了，谢谢。
一发现气氛变得很僵，就想要赶快逃离现场。这就是我耶。
不会耶，我不会耶，我就这样让他僵啊，谁怕谁啊。
旁人发怒的对象就算不是自己，也会同样倍感压力。
不会啊，不关我的事啊。
面对大量的资讯或者刺激的时候，容易感到焦虑。
我觉得很兴奋，我觉得有超多事情排山倒海而来，觉得很爽。
随时打开觉察的天线，善于观察别人的情绪。
这个我会哦，这个真的是职业训练，我就必须说这个真的是后天的训练。
你去吃饭或喝饮料喝咖啡的时候，你会听到旁边人一直在讲话吗？
不会，因为我讲话很大声啊，我只会听到自己讲话。
你知道我去外面吃饭，我永远耳朵都是别人的声音，我可以告诉我们家的指挥说旁边那一桌又说了什么，他们发生了什么，是母女又在吵架了，夫妻之间好像有奇妙的关系，我可以告诉他所有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但是他觉得我很烦。
啊，你到底有没有专心在跟他吃饭啊？我真的会生气耶。
有，但是我的天线就一直不断的向外打开，然后我就觉得很受不了，因为他的声音一直跑到我的耳朵里头。我们家的指挥就很不耐烦说，你为什么要把关注力放在他人身上而不是在他身上。
我自己去体会我孩子的处境的时候，我自己就在试想说，哇，这么一点外界的风吹草动就可以对他造成影响。然后呢，我们平常每一个人讲的话，比如说其实我先生他也是，只是他社会化了，但他三不五时就常跟我说，哎，你讲话不要这么大声。然后我想说，嗯，我根本就没有大声啊，可是他就会对那个音频的改变非常的明显。那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其实他们对家里的任何细微变化都高度的觉察，所以你们这种人最会的应该就是找不同，对不对？没错吧，超强。
对，我很会玩一个游戏，那个手游啊，里面就是一张图，里面可以找不同的那个细微的差异。我玩那个很厉害。
对，你们真的很厉害。像我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玩下去。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奶奶家吃中饭，然后他就说，那个奶奶，你是不是昨天有洗电风扇？他连电风扇已经洗完了哦，啊，那个电风扇其实也没有多脏，可是他就可以很明显的察觉到电风扇被洗过了。
嗯，
我想说，哇，我根本就还没有察觉到电风扇它存在在那里，你就看到电风扇里面的灰尘可能被洗过了，所以你就会明白我跟我孩子的那个差距其实是在光谱的两端。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呢，前面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今天会来听的可能自己身旁有这样的人，或自己是这样的人。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聊一聊该如何欣赏自己，或把自己的特色变成是一种天赋。其实我觉得老苏你蛮强的，你赶快跟大家讲一下你后来是如何把这些特质转换成与众不同的天赋。
我刚刚说其实这高敏感的这种特质啊，我以前不清楚它就是这几个字，我一直觉得这种个性很讨人厌，很神经质。但看得完这一系列书，例如说这本书叫做《高敏感是种天赋》，我做了量表之后，哦，我真的确定我自己是一个高敏感族。 我突然找到一个归属感，因为它里面说有每五个人有一个人有高敏感的特质，那但我觉得其实是过度了啦。但是诶，我突然发现诶，我这个特质也许是可以被重新再定义过，我可以找到我在这里头的一种价值，那后来我就会去回推很多的东西哦，例如说我其实是听觉蛮敏感的，我以前听过的流行歌我可以听过一次之后接下来我可以跟着一起唱，你刚刚讲你女儿可以听到那个欣赏到不同，我的确可以，例如说我在剪 podcast 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痛苦，因为我可以听到那个非常细微的差异，然后我就想尽办法要把它调成一样这样子。例如说在画画上面也是一样，其实我小时候没有学过画画，但是我其实可以透过我那个细微的观察能力可以把一个东西画得很像，我写书法其实也不差，因为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画画，然后可以把它画成那样同样的笔迹跟那样的一个结构在。其实我就后来就发现诶，我在这个生理上面的部分某种程度来讲带给我是很多的，真的是天赋，我比别人更敏感的可以去接受到很多东西，可以比别人比较轻易的表达出一些事情来，所以借由这样的一个自我的接纳之后，我觉得我好多了，我没有再这么的自我怀疑，除了刚刚讲的这是生理上的一个高敏感之外，善于同理别人或者善于观察别人的部分对我来讲诶，其实我有去更凸显出这些特质来，诶，这的确是我的个性的一部分，可是他竟然也可能是一个优点，而不是一个讨人厌或者是被人家指责的比较不好的一个特质。这本书我觉得最前面他就提到说，高敏感一般来讲在我们的社会是一种低评价，因为总觉得这个人真是太钻牛角尖，太神经质了。我以前小时候真的是觉得我自己真的是一个就是那种格格不入的感受，但是我觉得现在来讲诶，我好多了，真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先给家长或老师们一些建议，因为别人没有办法感受到你们感受到的，所以一定会没有办法共同理解彼此，好，那格格不入就会产生。那这个东西如果在孩子的小时候变成人际关系上面的障碍，那这个人际关系上面的障碍又造成了他自信心的受损，其实他就会变成一连带的负面循环。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的那本书，至今我仍奉为圣经的，叫孩子你的敏感我都懂。那他其实很早哦，他应该是算2007年出版，他是非常早就在讲这个话题，只是那时候很小众，那一直到现在他有好几个增订的版本。那我看过非常多高敏感的书，不过我觉得这一本是真的可以给孩子们还在成长的家长或者是老师们真的是很多生活上面的建议。比如说呢我记得他会特别针对如果家长是比较属于迟钝的，例如我好，那你要怎么跟他相处，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建议。那又或者是说如果他的家长可能也是高敏感的，比如说假设老苏养到我的小孩好了，那两个都是高敏感的人，那会不会有什么样子两边过度同理，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小圈圈，反而助长了他高敏感的那个特质越来越尖锐，然后越来越走不出去，甚至可能会有社交的困难。他会去提醒不同家长的这个配对的方法。
我相信啊，一个高敏感的家长会养出一个高敏感的小孩哦。
真的，
就是他可能家长的某一方可能就是有这样的特质，所以因为他在某一些细节上面是非常要求讲究的，所以他无形中其实也会训练孩子变成是一个很谨慎，或者是说他对于某一些向度是非常敏锐的，其实是会有影响的。
对，所以他会很在意细节。好了，我觉得这样啊，我跟你讲，老苏，我们两个相处的时候，你有一次真的吓到我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是一开始在尝试录音嘛，然后你不就是带了耳机要来给我听吗？就是听耳机里面我们录出来的声音吗？好，这个时候应该让大家猜一猜，老苏总共有几副耳机？
我忘了耶。
你那时候带了5副，你知道吗？ 然后我想说五副耳机有事吗？是为什么要五副耳机呢？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很纳闷的看着他，他就开始跟我讲，哦，我跟你说，因为第一副这个耳机呢，我发现它有什么 A 问题，然后我就去买了 B， 觉得它应该比较符合我的耳朵的形状还是什么之类，我忘记。然后呢，后来我又发现呢，它好像有哪个频率的声音播出来会特别不好听，我受不了，所以我就买了第三副。于是他就诸如此类，你就有了五副耳机。你还记得这件事吗？
我其实有点忘记了，但是我也要爆料一下，就是我每次齁，只要剪完之后，
但你是不是有五副耳机？
我不止哎、欸，我不止。
哦，你只是那天
我连麦克风都有很多很多支。
哎，好，你要爆料什么？
我爆料的是，我每次剪完的时候，我把音源丢给你的时候，我就跟你说哪里哪里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会说，嗯，有吗？这样子，然后我就，哦，好吧，算了，那是我自己需要去调整的地方，这样子
啊，各位朋友啊，因为我真的听不出来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感觉，你有觉得有这么多的不对劲。那比如说像我们是非常不敏感的，我们在养育高敏感的孩子的时候，其实真的必须要心理非常的持平，就是说不能受到他的情绪的波及的影响。那这一点我觉得蛮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能够理解他不是故意找人麻烦。我觉得这一点哈，可能在家里面还能够彼此的互相体谅，但是当他踏出家门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人没有义务要了解你，他也没有时间，好，足够的时间去跟你互动，所以他不见得会知道你是高敏感的人。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大家多一点的方法。那比如说老苏，你要给大家什么建议，就是如果当孩子出去外面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控制他这个高敏感的特质，不要成为人际关系的障碍？
不见得耶，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反而是没有办法去欣赏这样的孩子，或者是说他已经对他会有一些评价的部分。例如说有一些家长他本身就是比较急，或者做事效率比较快一点，或者是他比较喜欢热闹一点，但对我们来讲，这种声音啊、光线啊，其实对于太过于强烈，我们其实是不太舒服的。我们喜欢很安静，然后比较舒服的环境。那但是我觉得在教养上面其实就会可能出现一些差异。我觉得反而是要提醒这些家长，应该是用比较开放的，比较去接纳这样孩子的特质，那孩子的真正的优势才会展现出来，否则他会变成是一个蛮恼人的一种行为，但你因为没有办法赏识他，所以以至于孩子的内心也有很多的情绪，那个孩子就会一直处于状态不是很稳定。
比如说他到了某一个环境，他太多陌生人了，可能很多陌生人或他不熟的人，你知道他的表现就会变得很差。好，因为他同时间要处理非常多的讯息，可能就像老苏你说的，可能这个环境他觉得有点挤，有点闷，然后呢脏脏的臭臭的，所以他就被一直困在这种生理上面的困扰之后，他就没有办法表现好了，类似像这样。那他可能他在外面的表现就打折扣，或者是他脸就开始变得很臭，他没有办法跟人家互动，这些其实都是一连串的。那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在国小的阶段，他就面临非常多这样的考验，因为国小一下子有运动会，一下子有同乐会，一下那个情境突然变得非常的多的时候，哎，可能哪个时候那个同学们突然播了一个很大声的声音，或者是哎，可能大家在吃一种他觉得很臭的东西，你知道他又不敢去跟人家讲，可是那个东西一直困扰着他，搞得他现场没有办法再去同乐了。好，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场合，我觉得是真的很需要家长大人啊，了解高敏感特质的大人去给孩子做一些准备。
我相信这些行为其实会因为社会化这种困扰会慢慢的减低下来了。那对我而言呢、啊，这种生理上的困扰其实慢慢的它会降低很多。我觉得比较大的困难反而是在那个心理敏感的部分，反而是比较更复杂一点。例如说我们这种人就是很容易去接收到外来的讯息，我很容易觉察到别人的情绪，别人的脸上的表情，别人脸上准备要说什么话，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很细节去观察出来，这当然是我们的优势，但也可能变成是容易被人家激怒，因为他已经预先的感受到这些事情。 那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共感，很爱哭，然后就有时候被说你真的爱哭鬼什么的这样子。那我还记得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师院嘛，那我们都要学很多的东西，例如我们要学钢琴，学键盘这样子。我自己练的时候其实都没有问题，虽然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怎么学过，但是我上大学之后我自己学得很好，我算是我们班上男生学得不错的，就是自己弹得很好，可是像那个我觉得这个量表有说到，工作的时候如果有盯着你看的时候就浑身不自在，我就突然呼应到这件事情，就只要那个老师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微笑看着我的时候，他想要听我弹的时候，我就永远弹不好，然后非常的慌乱这样。老师说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然后我就越弹越慌乱，越弹越慌乱。我整整四年都是这样，我自己可以练得很好，但只要有人坐在旁边看着我的时候就浑身不自在。所以这个反而是在社会化的时候，在群体过程中的时候，反而其实是这些孩子他更需要去克服的部分。
对啊，蛮吃亏的耶，其实。所以一样啊，不管他是生理上带来的或是心理上面敏感带来的，那他在陌生人面前或是在一个人比较多的状态之下，他都很容易表现失常，就是低于他原本实力的水准。那我觉得这一点在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面试这么多，对不对？好，然后要团体表现这么多，他们真的是比较吃亏耶。那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老苏你这个过来人有没有什么可以稍微降低这种干扰的一些方法？
其实应该说在每个班级其实都会遇到几个这样的高敏感的孩子了，也不确定是不是五个人里面会有一个，但是其实我可以很容易辨识出有一些孩子其实是跟我类似的，是可能比较喜欢安静的环境，他可能比较属于节奏慢一点的，因为我们可以感受更多的东西这样。这样的孩子有时候我刚刚讲的，因为他们一直处于在自我怀疑跟没有自我认同的状态里头，所以他们一直觉得在跟环境其实是格格不入。我刚刚说其实我看着这些孩子啊，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也像是我，然后他们一直还是跟我一样处于之前的这个没有办法好好接纳自己的状态，所以我就有时候我就会把我的书，比如说这个高敏感是种天赋，我就借给他看，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本书啊很像你也很像我，那希望你可以从中可以得到一些不一样的启发，可以更加的喜欢自己。这些孩子看完之后啊，他就会把书还给我。我这本书其实借过很多届的学生，你知道我后来这本书啊莫名其妙得到一个书套，因为其中有一个非常高敏感的孩子，他觉得这本书很重要，
他觉得快要被翻烂了，
对，他觉得
是不是，
对，他就帮我包了一个我在教室这么多本书唯有这一本书被包了一个书套这样子。那的确我觉得当他可以辨识到自己这样的一个特质，而且他也开始去欣赏他这些特质之后，我觉得他变得比较自信一点了。那我觉得其实还有对于一些孩子来讲，转念是很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当下不舒服的情绪起来了之后，那可以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我曾经也跟一个孩子说，就是当你这个特质出现的时候，你不要那么的焦躁，你其实是可以把那个高敏感的那个频率啊那个音量啊再关小一点点，不要一直开到最满嘛，我们把它关小一点点。那例如说像今天的中午也是一样，今天中午在午休的时候，在午休我也稍微都会眯一下，那班上孩子也会眯一下，但是你知道我这种高敏感的耳朵就一直是打开着，然后我就会听到教室传来各式各样的细微的声音，翻书啊，椅子稍微动一下，拿一支笔的声音，就每一个声音都在我的耳朵里头。有时候我就很焦躁，就是哦，糟糕了，现在时间不多了，接下来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眯一下了，这样子。可是像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的那个音量，我把它关小一点。然后当我告诉我自己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把它关小一点的时候，其实那个声音一直还在我的耳朵里头，但是它似乎就没有办法带给我任何焦躁的感受了，我就比较平静了，然后接下来我就比较可以好好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这个叫做想象力降敏法，想象自己有一个开关，对不对？
对，
把它转小，慢慢的这个飞到出去这样。那其实我是觉得说刚刚我们 虽然提到要给孩子了解他自己的特质，然后让他做很多心理建设，但是你知道在外面啊，你要是一直承受失败跟挫折，其实这种自我建设的这个效果还是会到达一个极限。所以我那时候呢就一直在想着，我的孩子在外面如果他是很容易就会因为外界的环境而这个表现打折，那其实我应该帮他创造其他的成功经验，他才有办法有一些事实去支持自己说，哎，其实我的特质是个天赋。就我自己的脑袋里面是很理性的啦，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要给他的是事实，而不是精神胜利法一直在自我催眠，我觉得那个效果有限。所以我后来呢就比较着重在什么事情跟什么环境他可以表现得好，我就去把那件事情找出来。比如说你刚刚说很重要，就是独处的时候表现最自在，那什么事情是独处的？你看你刚刚的画画是独处的，可是你知道吗，画画如果你是在家里画，画完之后把这个作品交出去，它可能有不错的成绩，但是如果是什么写生比赛，有没有，好，在现场你要他作画的时候，那就完了，因为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因素干扰着他。比如说我在家里面会刻意的帮他去搜集，因为你刚刚不是有做什么高敏感量表吗，那我们就在家里制作一张自己的龟毛量表，那是我自己的戏称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很清楚什么对你会造成干扰，因为有些人他对他造成干扰的那个原因，他如果没有去觉察的话，他只会觉得很烦躁，他感受到的是情绪，但他却没有办法去辨认那个干扰源。所以呢我在小学阶段或者说在学龄前，我真的是自己有一张龟毛量表，就是诶他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好像影响他的表现很多，然后我就会提出来跟他讨论说，诶啊，你不是很喜欢比如说画画吗，那怎么你不喜欢去参加写生比赛呢？然后他就会开始跟你讲，哦，写生比赛是有指定项目，他可能会有指定某一个主题，可是那个主题他当下可能没有灵感，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在现场画，而且他会受到其他人干扰。我说哪有，其他人也没有来找你啊，大家都在各画各的啊，那个干扰是什么？他说不是，那个干扰是，我自己会觉得别人都很厉害，因为他会受到别人的存在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干扰，好吗？好，那我觉得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练习之后，他非常的了解自己，所以呢他就会开始选择，越来越大了他就会开始说，妈妈，我觉得这个活动我应该没办法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哪些可能就会干扰到我，我绝对没有办法在那个状态下表现很好，或者是诶我觉得这可以哦，或者是比如说像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啊，你们应该很难相信他这么一个内向高敏感的人，他竟然去参加公视小小背包客的选拔，而且他后来成功被选拔上，出团到兰屿齁六天五夜回来。那你知道就是要克服他怎么愿意去参加这个 audition 齁，要先录影啊，要先干嘛，他就说诶妈妈我觉得可以，因为他第一关啊那个书面审查资料是自己拍影片，那自己拍影片这件事情他就会有很多想法，而且不受干扰，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也看不到别人拍什么，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重点。
我觉得我可以跟你女儿当很好的朋友，我小时候也曾经去参加过写生比赛，然后我还记得应该也是国小六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就拿出我的画板然后在那边画画，那这时候就有一个成年人，他就晃晃晃到我旁边去，他就跟我说，诶，你画得很好，你取景怎么都跟人家不一样啊，他就站在我旁边看，然后看后来就走掉了，然后一走掉之后我就把我画板收起来，我就回家了。
对，因为你已经没办法再画下去了
我画到一半对，我受到一些干扰了，然后我不喜欢这身边有人出现这样子。好，那我刚刚听到你，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怎么样帮高敏感族的再降敏一下呢？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去参加的是童军团然后我有去参加过一个营队然后这个营队就是类似那种战斗生存营这样子，
好可怕
所以那个整整的六七天啊，我们都待在野外，我们都必须要搭帐篷，然后我们要搭自己的桌子，我们自己要煮饭，我们要做各式各样的事情那重点是其实我们很难洗到澡 而且身上真是超臭超累超不舒服的，然后就是每天很累很累，所以一倒下来就睡着。在那一次战斗营训练的结束之后，我突然对于这种很敏感的特质之后，我有消失了一大半，我可以比较不怕脏，反正因为我够累够脏，然后也没有办法洗澡，在那个原始的状态里我接纳了这一些事情。而且我后来当兵也是一样，就是这些经验让我觉得哎，有一些特质我就不会再那么的去计较。
其实你刚刚讲到这个我蛮有感觉的，家长真的要刻意安排一些他很有兴趣但其实是帮他打开这个将领训练的这种营队啦活动啦，好，比如说野外露营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因为他有一个很强的动力，哇好新鲜的活动哦，然后又可以跟同学一起玩，这个是一个很强的动力。不然你要高敏感的人主动去接触那些感觉不怎么舒适的地方，他是死都不会去的。
不过我还要再提一个话题，是有关于有一些孩子啊，或者是其实有一些大人也是一样，他其实是对于生活中或者是大大小小的事情是敏感的，但我觉得这有一些过度的敏感，所谓的神经质啊，或者我们称之为玻璃心啊，钻牛角尖啊，这有时候其实是来自于生活中的不安全感。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我曾经有遇到一个新老师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哇这个人好特别哦，他可以看到这环境的需求，看到别人的需求，他优先的跨出了那一步先把它做完了。然后我就那时候忍不住的赞许他，就说我觉得你的目色很好耶，这样子可以看到别人的需求，我觉得你未来发展应该是很好的，可以被环境对于他人很多的帮忙跟贡献。可是后来在我跟这个老师再更熟一点之后，我突然发现其实他的性格里头有很多的自卑，很多的不安全感，其实这是来自于他的生活的经验，他的家庭，他的爸妈对他的方式，导致于他一直处于不安全感，一直非常小心翼翼谨慎的去对待他生活的大小事情。因为他可能从小到大被训练起来，只要他没有做好就会被人家挑剔，然后甚至是会被人家责骂，所以他必须把自己的敏感度不断的一直往上提高到某个状态。那某种程度来讲是好的，例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其实高敏感的确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优势，例如说我们可以同时可以接受很多的讯息，我们可以分辨那细微的差异，多元的思考，而且我们行事比较谨慎，危机处理比较好，有高度的同理心，为他人着想，很诚实，有责任感，想象力丰富，这可能都是这些敏感特质带给我们的另外一种优势。但是这里头必须是我们自己先去接纳了自己这样的部分，才有办法可以带给我们这些特质。那如果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因为某种不安全感所导致的，它可能会带给孩子，就像我刚刚讲，我的前半段人生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慌乱，然后没有办法自我认同的部分，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些并不是我的优势，它反而是一个别人视为吹毛求疵的一种不好的习惯。这部分可能我们可能需要留意的部分。
刚刚你讲的有一部分我觉得比较像是后天的进化啦。好，就是因为他不安全感嘛，所以他要提高戒备嘛，所有的规格都提高，那不知不觉他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这个部分我自己身上是有后天的训练，我自己的职业训练，或者是我自己也是家庭的关系，所以我也是后天训练的，在人际关系上是高度敏感。但是呢，我不会称为自己是高敏感，因为我的确并不属于高敏感族。即便呢，在某一些心理状态上面，我是可以达到高敏感的功能，但是其实我自己知道，那是后天的训练。
这个心理的敏感，或者是这些后天所引发的这些敏感的特质，有没有怡君这边想要给一些建议的呢？
我觉得在高敏感孩子心理的部分啊，有一个特色，好，我觉得蛮明显，就是他很容易符合他人期待。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很会察言观色嘛，讯息很容易就进来，那加上他又害怕气氛很僵，他不喜欢惊喜，他不知道，他不要对方就是把事情弄到他没有办法收拾，所以他很容易符合他人期待，这就是最安全，然后他觉得最舒服的做法。 也是他最会的做法。那反而是这样呢，会让我觉得很担心，因为如果我的孩子他不自觉的，因为那是他的舒适圈，他很容易符合他人期待，他很容易就会忘记自己是谁，他会把自己弄丢，因为他还来不及觉察自己的想要、希望跟情绪，他就已经做出反应了。所以在跟我孩子互动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小心刻意的不让自己流露出任何的答案。那我觉得我给的会是一些事实上的建议，或者是我问的问题一定是请他回去问自己，那我就有办法再针对他的但是后面那一群他很担心的事情，我们再进去讨论。这点是我想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寻求他人认同这件事情，其实是这种不安全感所引发出来的。所以身为一个大人，如果你也是这样一个特质的话，其实真的我们要先看到自己过度的去讨好他人，然后内心对于自己有高度过度的评价这样的习惯。应该说我们以前辛苦了好一阵子的，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自己一直不断的往前走，走到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觉察是，也许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这样的生活模式，这样一个思维习惯了。我们实际是可以把这样的惯性放下，不要太多的自我的评价，因为真的自己已经够努力够好了。那也许那个太过于敏感的特质，或者称之为玻璃心，或者是这些东西，就可以慢慢的放下来，因为你可以更加的去赏识自己，看到自己的真正的一些优势跟潜能。好，那这一集要唱什么歌呢？
那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月光》，希望大家会喜欢。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趁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路也许漫长，你是幸福月光。
哦耶，唱完了，好好听哦。
请问这句话是你社会化的过程，还是你真的有享受？我现在非常怀疑高敏感老苏你讲的每一句话。
欸，我们这种是有同理心的，我们容易共感，我们觉得这首歌是超棒，是真的发自内心。
好啦，好，那所以这一集就是代表，欸，我们这种低敏感的人跟高敏感的人还是可以做成好朋友的。
对啊，个性互补咯。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咯，那希望下一集我们可以跟大家聊更多的不一样的话题。
如果大家喜欢 K 歌书房，不要忘记欢迎帮我们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到，也不要忘记帮我们去 Apple Podcast 留下五颗星评价按一下哦，帮我们留下你的收听回馈，这样会带给我跟老苏更多创作的动力哦。
拜拜。